上一首的诗歌跟这首诗歌都说到在主里的长进，这也是我们的祷告，我们需要主天天扶持，给我们力量，保守我们。那 这首也是一样，使我们渴慕逐日让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加增，让他的生命能够脱去吞灭一切与主的拦阻和限制。所以愿主得着我们。那我觉得这一次在那个生命信息的里面，我觉得对我们是很好的。那这不只是我们能够明白，更是使我们在生活中有操练。生命它是一件平常生活，好，那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需要借着主的话，还有我们的灵，我们能够明白基督徒我们在地上我们所过的一个生活，它不是为神做什么，乃是要让神借着我们得以彰显出来。那在前面的几篇我只是简单点一下，我们需要生命长大，因为就像种子一样，它是需要有一个生长的环境，你符合生命的律，它就会自然的生长。那生命的长大是把我们带到基督这独一的一里面，那 使他的心意能够借着我们的长大，就现在很清楚，就是要建造教会，建造基督的身体。生命的长大就是建造。那在第二篇讲到说，如何在生命里长大，就是基督的加增。神要的就是主，就是这位独一的基督，能够做了我们的生命，做了我们的供应，也要成了我们的一切。那这里就说到，我们一个基督徒不仅要有一个读经的生活，也需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，更是一个时时操练我们的灵，活在灵里的生活。那所以因为我们第五课这边讲到的都是问答，所以弟兄很好把它分了四类，但是我前面先简单点过，我们最后再读一段。那第三课是讲到神有一个经纶，那这个经纶呢，就是神圣的分次，三一神要把他自己做到他所救赎的人里面，目的呢，就要使我们和他完全一样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弟兄我们读的也是这个荣耀，神儿子荣耀的显出，就是满有基督荣耀的形象，这就是神对我们所定的旨意。那到了第四课，他说到我们住在说错了，就是第三课是讲到神的经纶，就是讲到这一棵葡萄树。那葡萄树很特别，树很多枝子，树就是枝子，枝子也就是树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都要成为基督，所以基督它不仅是我们的生命，它更是我们独一的人位。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这位三一神就进到我们的灵里，然后他做了我们的生命，所以他也要成为我们的独一的人位。那这就是神的经纶，目的呢，就是完成神这永远的计划。所以这个计划刚刚也讲了，就是神要把他自己更多分赐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能够生命长大成熟，有基督荣耀的形象，好，在宇宙中成为他团体的彰显。那这里葡萄树呢，它这个第四课是讲到我们如何能够住在主里面，这就是实行的路。葡萄树很特别，它就是结果子，就是繁增。所以在我们在活力牌的实行里很特别，我们要胜过三个仇敌，还记得吗？一个就是那个杀敌的使臣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主恢复后又软弱了，就是不冷不热的，就是老底家。那所以要除去使臣，还有老底家。那更重要就是一个不结果子，就这里说的，我们在约翰福音15章看到，我们都是树上的枝子，我们住在它里面，就必结果子。那所以，那我们来到第五课啊、我们先读一下，请翻到第47页。这个路就是住。住就是驻留，住的关键有看到吗？我们是把住的关键，好，这一段我们一起用灵宣读一下。
有这样一个洁净的良心，敞开的灵，纯洁的心，清明的心思，爱的情感， 和顺从的意志，在你全人里头就会有一道主的水流。
Amen。
你定规会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会住在你里面，这就是让主天天加到你全人里的路。
阿门。所以我们这里，哎，好，读到这里就可以了。我们这四个很关键的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清洁净的良心。好，这个良心就是神让基督进到我们里面的入口。然后呢，借着这个洁净的良心，我们就有一个清洁的心，就是让我们的魂、让那灵有变化的工作。所以，我们现在是不是来读一下这第一大点？好，这里有三个词，我们一起读一下，我们都有哈，我们一起读。关于接触主、与主的同在和交通，这里有24个问，所以我前面会一个一个带，那请弟兄姊妹可以注明一下。那这样等一下这个问题跟这个分类，我们就很容易能够进入。第一，我们请翻到第48页，就是第一个问题：我该如何对付主，使他在我的祷告上有行动呢？很多我们爱主，我们都盼望能够讨神的喜悦，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。但是这一点很重要，我们一祷告我们就想要知道神，那是不容易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一定要运用我们的灵，还要有让神的话储存在我们的里面。神不会在我们的心思里突然给我们一个念头，说是他的旨意。神是借着他的话，所以神的经纶就是新约，旧约的一切若是离了新约，那一些就不是神的旨意。好，所以我们读的时候，就是圣经的中心线已经讲过，就神的话，启示三一神，然后这三一神有一个经纶，就是神的经纶，就是神的计划，然后中心就是基督，基督成了那灵，那灵成了赐生命的灵，就是赐生命的灵为要产生并建造教会，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一些就是新约，所以我们旧约的一切若是离了这个，可能你就偏离了这个神生命的中心线。那很重要，就是说这我们一起读，我讲好了，就是后面这最后一段倒数第三行，正确的路就是单单的接触主。这就像呼吸一样，我们的祷告就是呼吸，然后接触主呢，我们越向他敞开，主就借着他的话就在我们里面，就会有光，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这就是第一个题目，我们的祷告如何让神接触到神，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就是需要借着他的话，借着我们的祷告，运用我们的灵。然后我们再读到第四就是第50页，题目哈，我们一起读：我怎么来分辨祷告的负担和出于自己的欲望
为着某件事情的祷告？
这里很简单的路，就是你只要到主面前来，好，就是你只要到前主面前去祷告。所以我们教会的实行很好，我们缺少的就是到主面前与主有一个个人情深的祷告。好，所以这都是缺的。以前我以为是少年人，其实我们年纪大了，我们若是不好好的操练警醒，我们很容易就失去了跟主那个同在的亲密的时段。所以这里说，你只要去，你只要向主祷告，然后这里 有一段话很重要，就最后的两行，我们一起读一下：不要担忧有没有为你的家庭祷告，不管你有没有为他们祷告，主会顾念他们的。他说：先寻求父的国和他的义，
你所需用的，他都要加给你。
所以我们的祷告要对准主的权益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主也说，我们日用的，我们在生活中的需要，主都会顾念我们。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所以我们都要操练，这是信心，这是主的话，我们要相信。那事实上，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中，的确这些话都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。所以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所以我们也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，来接近神，接触神。然后第13题，我们请翻到请弟兄姊妹可以写一下，因为这样就等一下就不会重复了。第55页，那个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二段：自从我听到接触主的 话语之后，我曾经想要去做，但是因着自觉，并且不知道如何开头，我一直都还没有到他面前向他敞开。所以这里有个很关键，就是说我们到主面前，在倒数的两行，我们读一下。若是你刚硬，有看到吗？若是你刚硬，不愿认罪，
不愿接触主，
那种态度是该被定罪的。但是你柔软，你愿意向主说话，
只要缺少话，你就必须运用你的信心。你是在学底下。
好，读到这里就可以了。这里有两个秘诀，一个我们来到主面前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，乃是在主的遮盖之下。好，基督的血，等一下弟兄会很交通。我们的认罪，那是我们到神面前的一个最主要的条件。好，我们悔改认罪，主的血就洗净我们。那所以这里很重要，我们若是愿意向主认罪，那主就有路。好，因为我们已经主的宝血已经除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间隔。你没有话没有关系，但是你只要确定我们到主的面前，带着我们的感谢，带着我们的赞美。假如你，所以这后面也会讲，你若是有话，主就会在你里面充满你。好，所以主就会在你的里面就会有亮光。所以那个常识的话我们要储备， Rhema 的话就是当你在与主接触的时候，主的话就会在你里面发亮。好，也会暴露我们里面很多的光景。主暴露我们到哪里，我们就认罪到哪里。那这样的话，主就有更多的话临到你的身上。那我们再读一下第十五，翻过来五十六页第二个问题。穆安德烈有看到哈，我们一起读。
穆安德烈提到要有一段安静的时间，好让主对我们说话。我发现要那样安静很难。
这里是说，我们不可能心思会停顿，甚至我们在睡眠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思还是在游荡的。这就是我们有梦啊，有什么。所以这就说到，我们需要的就是阻扰我们的心思在那里飘荡。所以这里说那个路是什么，就是祷告。好，所以这边讲到祷告就是接触主，就能够吸取到主。所以穆安德烈给我们的帮助就是，我们一定要花时间到主的面前，特别是个人的，我们需要与主有一段安静的时间。那个时候你若是享受到主，主就会借着他的话在你里面有对你有光照，好，对你有供应。那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，借着与主亲近，我们很多的问题，很多的难处似乎都已经解决了。好，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到主面前，有个人与主情深的关系。那再来，我们请读第五题，翻回来第五十页最后一行。这里说，我开车的时候想要对主说话，但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好像主并没有真的在那里。这里就说主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。李弟兄做了一个见证，也对我第一次坐飞机啊，我很怕。我想如果能坐船我就坐船，但是去美国没有办法，坐太久了。所以那李弟兄的见证也成了我的帮助。我坐飞机，我一上去，我看大家都闭着眼睛，但是李弟兄的祷告是什么？主啊，你是永远与我同在。他常常飞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感谢你，因着我在这架飞机上，你就保守了这整架飞机的人，好有信心啊。所以那我是说，主是永远与我们的同在。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想法或者看到环境，因为主有那灵，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主这个活的人位就在我们的灵里啊，他是天天与我们同在，直到这世代的终结。第二呢，我们外面还有圣经，所以我们需要借着主的话，借着圣经，借着生命读经，借着一些解开的话，属灵的书报，让我们能够认识神，然后让我们的经历中不仅是知道一些道理或者一些解决的方法，不是，乃是让基督更多坐到我们的里面，好，让我们更深的住在他里面。那我们请翻到第六题，就旁边最后一行。如果我以平常的谈话话语和他说话，有时候我觉得我不敬畏主。这个跟最后第二十二问我在一起交通。这里就说，其实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当他在橡树那里，主就是神，三一神跟两位天使就来到他那边的，就像朋友一样在那里交谈。当主要走了，他就送主一程。当他送的时候，主就向他有启示，一个是他毁灭所多玛， 第二个明年他就要升以上，所以这就说到就生出基督。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祷告不是那种 宗教的，我来啊、哦，我们需要敬畏，但是我们更需要就是跟主像亚伯拉罕一样的那样一个亲密的。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是甜美的，好，是跟主是渴慕来到神面前的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第二，我们翻回到前面第二。哦，主耶稣啊，我们把第二第三我们就一起交通。他说你能推荐一些特别的材料可以用在我们与主同在的时间里吗？第三，我的基督徒生活就像一个钟摆来回的摇摆，这正常吗？这是正常的。就是当我们年幼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来到教会中的确有一些比我们年幼的，在那个生长 过程中我们也会觉得他怎么这样，不，我们曾经也是这样经过的。所以这里就说到我们需要的就是读主，就是读经祷告。你看生命课程一开始我们清楚得救了，到第三课清理旧生活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有一个读经祷告的生活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每天都需要的。为什么这样？你若是没有主的话，主没有办法在你的患难中及时的把他的供应恩典临到我们身上。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我们里面有灵，这是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但是我们更需要就是把主的话储存到我们里面，我们更需要解开的话。所以生命读经，特别是我们最近家庭会牧羊手册，这都是我们也需要陪小羊读，我们越读越读，我们里面就满有神的说话。好，所以这里就说到当我们生命主的话加多了，所以李弟兄也说，假如我们若是读主的话，这样子享受主的话，借着生命读经半年，你的教会生活就稳定。然后你如果读了500篇，你就是一个非常怎么讲，就是非常好的基督徒，因为你就读主的话，你里面就满有生命丰富的供应，当你人接触的时候，很自然的就能把基督流入供应到里面。那最后我们读一下22，这里我就简单的说一下负担，就是说当我们去传福音，那有这里讲到两，这个我们敬畏主是对的，但是我们又怕看我们的情形，所以我们不要看我们的情形，我们要相信当我们认罪悔改接受主的时候，我们每一次的认罪不要重复，那主都已经除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间隔。那当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的每一个祷告主都是听我们的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当我们传福音，当我们在家里的聚会，实际上每一个都是让神在我们里面有路，目的就是让基督逢服侍供应到信徒的里面。我们最近在叩门有一个姊妹很会讲，但是她去就会跟福音朋友就是争辩，说你信的是假神什么，我们听了。所以后来我们叩完这一家再走的时候，她骑摩托经过，她都不理我们。所以我们传福音是要知道这两方面，一方面我们的神他是可畏的，所以我们要惧怕神，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有一个心啊，就我们最近有读过怕神，怕失去他的同在，怕失去要来的奖赏。但是一面我们的敬畏，这里说到很重要，就是我们不要怕他会不要我们，这是出于仇敌的，因为神不会离弃我们，他的手会一直保守我们。好，那我就交通到这边很重要，就是主啊，我们要借着祷告与主交通，我们要把话储存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更要运用我们的灵。所以弟兄说，我们不仅要呼求主名，也要导读主的话。 Amen， 感谢主，
感谢主。 Amen。 那因为这一篇啊都是问答，一共24题，建议大家在书本上把那个问上面都要一直编号，从第一个编到最后24个问题。那我们这个如果一个一个来看这还是大家会在森林里面，所以我们就稍微把它归类一下，我们把它分成4类。第一类就是当我们接触主跟主交通同在的时候，一些相关的问题主要讲到我们如何与主有交通的实行，如何明白什么是出于我的，什么是出于主的，以及我们交通的方式有什么凭借以及我们的光景那第二呢，就是我们与主交通之后就会在光中就会有认罪 认罪就会牵扯到我们的良心的问题啊，就是这类的问题。第三呢，就是关于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啊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一个就是生命之律，一个就是膏油涂抹，这两个东西啊，和主的说话以及良心啊之间的关联性啊。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基督众肢体之间的一个交通啊，这些的问题啊，我们简单就是把这24个问答，我们把它归类成这四类啊。那刚刚呢，我们的弟兄已经交通过啊，关于接触主的事情哈、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第二个就是关于认罪与良心的哈、啊。这边有几个问题啊，啊，大家就拿这一张好了，因为你书本翻来翻去，可能你不晓翻到哪里去了哈。啊哎，这个我们就看这个，看这一章比较清楚一点啊。第七就是我们已经到主面前，为着得救以前所做了几件事，向主悔改过，但这些事还是一直回来，这是不是出于撒旦的？还是我需要进一步来对付啊？这当然是没有疑问是出于撒旦的啊。我们要相信，特别在约翰一书啊，约翰一书啊第一章那边讲到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我们若是认罪啊。神是信实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啊、这个，所以我们只要真实的认罪、悔改、认罪啊，我们就要让这个事过去啊。有时候撒旦会啊，这个利用我们敏感的这些性情啊，常常会啊，觉得我们认罪啊，这个不够诚恳啊，还是什么，反正他就一直让我们受困扰。这个我们就需要靠着主的宝血啊，啊，这个要把它啊，让它过去。有时候一直搅扰，我们就要学习主说了，说撒旦退我后边去，啊，主的宝血是有功效的，啊，我已经悔改，主已经赦免我的罪，啊，所以我们需要一直这样的操练，啊，如果我们一直受搅扰，就会可能会落在一些的网罗里面，哈、啊，这个是大家知道。再来就看那个第八个问题，就是保罗说他操练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，那我怎么知道？啊，该对付什么？也就是说，我怎么对付什么才能达到无愧的良心呢？啊，这边有一个原则说，啊，对付的时候，若是亏欠神的，我们当然就要向神悔改认罪；但有一些若是亏欠的人，在你面前得罪的人，我们当然就需要去，不只要向神认罪，还要去向人认罪。啊，我们就是简单这样的操练。啊，就若是我们一直活在与主的交通中，啊，在光中。啊，这个我们每天啊，事实上啊，我们都在旧照里面，我们常常有很多是得罪神、得罪人的，常常都会有啊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光中，该向神认罪就向神认罪，该向人认罪就向人认罪，我们这样就良心就会一直是清洁无亏的啊。这个就是保持我们良心是清洁无亏。第九问说，每天早晨都到主面前去求监察我，但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得到什么答应啊。还能说哦，主啊，你光照我哦，怎么样子啊？我想我是不是应该要去省察，仔细的省察啊？是如果我需要仔细想想该省察的是什么吗？啊，这边啊说不可以，千万不要去省察我们该认什么罪啊。我们认罪的原则就是在光中啊。认有感觉的罪，没有感觉的罪啊，你就不要去理他啊，不要去想啊，不要去想啊，一日日省啊，一日三省啊，这个三省，这个想想你的生活，今天有没有对人说错什么话，这是没有必要的。我们就是重要活在光中，活在与主的交通中。若是我们真的是活在与主的交通中，放心好了，做错的事，主绝对会一个一个的来光照我们哈。所以没有感觉到的，千万不要去想哈，不要去省察，这是没有必要的。这边说，只要我们一认罪，就蒙了洁净；如果我们又弄脏了，就再认罪，再去被洗净。这样我们就整天保持良心啊清洁啊纯洁，这样我们就无论何时都能够接触主。啊，这个是重要的原则哈。第十六个就是说，仇敌怎么知道我良心里有什么呢？我们又怎么能知道他把一些的东西射到我们的心思里呢？啊，这边说我们必须啊认罪，要根据事实啊。啊，我们良心里面所有的过犯，良心有感觉过犯，应该就是一个事实 啊，我就是刚好跟说错一句话，让姊妹或弟兄觉得不舒服啊，我就应该认罪啊。但是有时候撒旦也会把一些心思射到我们的里面啊，譬如说啊，我可能对某位圣徒啊，里面有不友善的感觉啊，这个圣徒很讨厌，还是什么样子啊？啊，有时候他会给我们射进一些心思，这当然对主来说我们是不应该的，是不是？我们觉得主觉得我这样的感觉是不对的，可是啊，有时候他会叫你受教，说你要去跟那个弟兄、跟那个圣徒认罪，这是没有必要的，因为你没有表现出来啊，你可能没表现出来，他跟你孩子有好的关系，你一说弟兄，对不起，我最近对你哦，这个很讨厌你，哇，你这样一讲，哇，就反而把事情弄糟了哈。哎，这个撒旦有时候会这样子，让我们觉得很受搅扰啊。这我们只要悔改就好了。主啊，这个主啊，真的是对不起，我这还在旧照里面，我都是天然啊，对圣主还是这样的感觉啊，不友善的感觉啊。你就只要活在交通中啊，这个我想主光照我们自己的光景，我们慢慢这种感觉就会啊，就会不见了，我们就会在正常的光景里面来看待每一位弟兄姊妹哈。来，第三大点，我们就要看一下一些关于关于膏油涂抹，关于膏油涂抹的事哈。啊，这个我们这边一个问题说，良心啊，良心膏油涂抹和生命之力三者有什么关系哈？那我们知道，在这个生命的认识里面，那个里面的认识这本有说到，在旧约里面啊，神对待人的时候，第一个是用律法，第二个是借着伸言者啊。那律法主要是跟道德有关系的，律法都是不会变的啊，这个不可以怎样，不可以怎样，应该怎样，应该怎样啊，这个不可以拜偶像，还要孝敬父母，这些是不会改的，你到什么都是不会改的。但伸言者带领是会变动的。啊，伸言者，比如说今天启程啊，说今天要到哪里去啊，明天到哪里去啊，今天说可以做这个事，明天说不能做那件事啊。这个伸言者啊，就是主要是为着我们行动该往哪里去。那所以这个生命的律，新约生命的律就取代了旧约诫命的律法啊。所以这个生命的律主要跟我们的性情有关系，跟道德方面有关系啊，特别是常常在里面啊，禁止我们这种感觉啊。那另外膏油涂抹就是顶替的伸言者，主要是引导我们啊，这个可能到哪里去，到哪里去该做什么啊。比如说祷告祷告，主引导我们该去看望某某圣徒啊，主觉得该怎么样子哈。那特别啊，特别膏油涂抹是叫我们住在三一神里面啊，这些啊就是关于这个生命的律啊，以及这个膏油涂抹的这个观点哈。那这个生命的律啊，生命律主要是跟性情方面有关系的哈。就所以有时候我们认罪认罪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认罪向主认罪，但是我们却不顺从啊，主教我们要认罪，我们却不顺从，这时候里面那个生命的律，生命的律里面特别是借着良心啊，生命的律常常是借着良心在里面搅扰我们啊，那这个就叫我们必须顺服下来啊，这个主要是生命的律。那膏油涂抹啊，膏油涂抹就是说顾到百姓的来来去去，日常生活和说话的方式啊，这个。所以假如说我们不顺从膏油的涂抹，我们的良心有时候会来麻烦我们。比如主啊叫我们要奉献啊，可是我们一直觉得舍不得啊，里面可能啊这个主就借着良心来搅扰我们，让我们睡不好觉啊，或者叫我们该去看望啊，去喂养某某圣徒，我们就迟迟不去啊，那有时候良心上也会一直在那边搅扰我们啊，就是借着良心来向我们啊说话啊，那引导我们，这就是我们在寻求一组交通的时候啊，跟这个生命的律以及说话。那当然啊，这个良心生命的律啊，第二次问说，生命的律和膏油涂抹与主的说话啊，是不是同一件事啊？这边说，实际上生命的律是一个原则啊，是一种口味，而膏油涂抹才是一种的说话啊。但是这种说话不是听得到的，而是也许就是一种感觉啊，但是总是有觉得清楚的让你连于主的话 啊，那所以生命的律是不会变的，它就是一种口味啊。你不会说觉得我现在啊，这个昨天觉得不该去看电影，今天祷告主说你去看电影，啊，不可能是这样子啊。那种场合，对于我们里面那个神圣生命本来就是啊不合理的，所以这个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。比如撒谎，昨天说不可以，你祷告，昨天撒谎觉得很难过，今天撒谎觉得很高兴。啊，不会有这种事情。而生命的律是一种口味，啊，甜的就是甜的，辣的就是辣的，咸的就是咸的，啊，这个你怎么弄都不会变。但是，高有的涂抹，啊，常常会改变的，啊，今天叫我们主叫我们 要去看望，明天呢，我们又想去看望，主说今天不能去看望，你今天好好祷告，啊，这个都是可能的，啊，因为有时候不是说去看望去看望就对了。有时候去看望在不合适的时间，反而主叫我们在家里面好好为他祷告，啊，让圣灵做工，可能隔天再去可能是正式时候的时候。所以这个就是这边讲到生命的律和高的涂抹跟我们主，跟主说话的一个关联，啊，第二十一问说这是不是在我们的祷告中，啊，从主的话，这边这是不是和我们在祷告中从主得着的话是相同的。他说这个是对的，祷告会加强我们对生命之律那一个敏感的感觉。那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若是 不在祷告里主的话，在主的话里接触主，生命的律感觉就会微弱。所以这个不管是生命的律或是高有涂抹，跟我们在主的话都是有关联的，我们都常常读主的话，那个生命的律高有的涂抹那个感觉就会强，比较强，比较敏锐，啊，比较敏锐。若是我们很久不读主的话，你会感觉常常觉得不舒服，可是你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，因为没有主的话，啊，所以常常有时候有感觉，你也没有主的话去翻译这种感觉，啊，所以这个讲到我们在祷告中，啊，这个生命的律高额涂抹跟从主得到的说话其实都是相关联的，啊，这个都需要我们平，所以平常就是多祷告多读经，正常这样操练，天天这样做，你会发现这其实都是会非常正常。最后，还有一个关系就是，我们以上都是讲到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，可是我们所谓的交通呢，不只是有主的关系，我们还有与肢体之间的一个关系，啊，我们现在看第十八问，就是说对于基督徒中间的友谊，啊，我们该当如何，而交通又怎样与合一有关呢？这边，大家要清楚说我们都是弟兄姊妹，在教会中，只有生命的交通，没有所谓的友谊，换句话说在教会中没有什么妈鸡啦妈鸡啊什么闺蜜啊，教会中没有这种东西，那是世界的东西，在教会中交通，最好的例子就是素祭，素祭就是，神性调人性，人性调神性，那这个调来调去数据啊，这个所有的麦粒，也都调在一起，调在一起就成为一个数据。那数据里面不能有教，也不能有蜜。换句话说，有时候我们常常跟圣徒有交通，就是在生命里交通祷告啊，一起读经啊，那有时候会再多加一点，哎呀，这个讲讲我的兴趣，你的兴趣啊，一讲哇，这个两个人觉得情投意合啊，觉得越谈越起劲啊。然后慢慢聊，就忙着要聊一些消极的东西，都有可能是这样子，所以在教会中这边有一句话说，当交通变成友谊的时候就有教在里面，我们的交通该是普通的，除非有特别需要理由才需要更多的接触，若是没有理由就不该有更多的接触。换句话说，在教会中我们弟兄姊妹的接触该接触多少都应该是照着生命的感觉，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口味。哇，跟你觉得哇，这个我们的两个感情观念啊，什么都非常的谈得来，我们就常常在一起啊，常常在一起啊。跟有些圣徒可能就怎样，就很少很少很少相处，这个都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口味啊，这个是会造成难处的啊。当然，我们平常就为了多相调是应该的，比如说啊，常常一起去买菜啊。一起去，甚至，常常你到我家吃，我到你家吃饭，这也不是不行。但是我们应该在正确的交通里，我们要里面有清楚，这不是出于一种友谊， 啊，不是出一种天然情感连结，而是真的在生命里的交通。活力牌嘛，活力牌不是也要什么透彻敞开的交通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之间就是说，这不是出一种天然的啊一种情感，而是真的在生命里。我们为什么要透彻交通？就是为了在生命里的交通，我愿意做一个敞开的器皿啊，而不要只是做一个让人家这个陌生感觉高深莫测的这一个。一个神秘人物啊，那我们都应该是敞开。而这边说跟交通跟合一有关吗？啊，交通跟合一是一体的哈，有交通才会有一，那只有在一里才会有正确的交通啊。这边举到这个电灯啊，你看这个上面的电灯呢，每一个都是分开的，可是当它通电的时候，它就是一的，是不是？在电里面，它们就彼此是一的啊，所以这个交通。啊，所以电灯因为电流就使他们一也在一里，也在交通里啊。所以这个今天内住的灵就是我们的一和交通。所以当我们在交通的时候，必须我们操练活在灵里，而不应该在我们天然的口味里啊。啊，第十九问啊，讲到说有时候我们向人分享啊，我在圣经和信息里所享受的主，对方听的时候，哎，加上几句他所读的。结果呢？我要分享的就受了打岔不见了，啊，到底该怎么来交通我们对主的享受？啊，这边主要讲到说，我们不管在分享、在听话或分享上，我们都应该要学习受灵的限制，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哇，讲的这个是，这个停不下来啊。有时候主就借着某某圣徒，哎，加一点他的感觉，结果哎，我要讲的灵感不见了哈，就停了。啊，停了就停了，就没什么问题，啊，所以我们不管说话听话都要学习受限制。我们圣主在交通，不要随便加我们自己的感觉，啊，要等人家讲完或是怎么样子。那我们讲呢，不要哇天花乱坠，一直讲停不下来，哎，也不应该这样子，应该受到合适的限制啊。就好像我们主日三分钟圣言，你说哎呦这个都没人要讲，我讲五分钟吧，哎，不行，三分钟就三分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受限三分钟，才会有更多圣徒起来讲嘛。啊，每一个我五分钟，他六分钟、七分钟，那半小时可能只有四个人讲啊，就会这样子，三分钟就三分钟啊，受限制。那你说哦，我很有感觉，那你可以起来两次啊，没有问题啊，啊，感谢主。好，第二十三、二十四呢？啊，是雷同的，雷同的哈。这边说，我怎么能决定哪些事需要告诉长老们，哪些事？到我这里为止啊。第二十四说，关于圣徒们的这些消息，是只让长老们知道呢，还是让所有的圣徒都知道？哎呀，这个弟兄答复说，我们在教会中啊，我们不要做包打听哈，我们不要受试探啊，想要去才能知道弟兄姊妹的消息啊，不要去知道自己们这些知道圣徒们的消息啊，啊，其实常常会叫我们发死啊，常常会杀死我们啊，不要去探听人家的消息。啊，这个夫妻吵架，你也不用去探听，啊，知道就好了。怎么办呢？哎，那你知道他们夫妻最近常常吵架，那你知道他属灵光景不太好吗？那怎么办呢？你也不要不管啊，哦，因为毕竟是肢体嘛。那你要做什么？不要去加油添醋啊。你说，哎，你弟兄说什么？哎，你姊妹说什么？哎呀，你错，你怎么样？他对啊，你这个样啊，教导他们一些都不应该这样做。而做什么？就是简单去供应他，说姊妹弟兄，我们来祷告吧。哎，就陪他祷告。啊，带他一同亲近主啊，进到主的话里面啊，所以我们不要去试探想要知道人的消息，但是也不要对圣徒的光景不闻不问，这也不应该的。我们知道圣徒的属灵光景是为了能够正确的牧养啊，我们若是能够知道属灵圣徒属灵的光，你为一个圣徒在聚会中说话，常常说一些消极的啊，常常说一些批评的啊，那你就知道他现在属灵光景很不好。你不要当面起来说，姊妹，请你坐下，不要讲这种消极的话。有时候也不要这么说。有时候人哦，这个在软弱的时候，是比较幼弱的时候，他当然小孩子会乱讲话嘛，哈。那这个女生怎么给你一智齿、两智齿啊？人都跑光了，啊，要把一个人带进教会里面是很不容易的。我们应该怎样子呢？私下去陪他祷告，陪他追求，啊，自然而然他追求了，享受主话够了，自然他讲的话就会是积极的。就会是有建设性的啊，所以这个那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要给长老知道呢？啊，拜托这个长老们哦，啊，也是一个普通人啊，也是一个普通人，不能什么消息都去告诉长老，长老会被我们压死啊。这个 该知道了就知道。譬如说啊，有些圣徒这个在做传销啊，或是说哎呀，有些圣徒家有人生病啊，或是住院啊，还是说结婚的事情，就这样让长老知道。有时候长老不一定什么样样都知道，知道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顾惜，为了照顾，而不是为了知道是非。是非的事最好到我为止，到我为止，不要说传了，到我为止就把它 ending 掉，把它消除掉，这个我们里面存的都是积极的，这样才是应该的，所以有些圣徒，哪些圣徒需要这个让长老知道，哪些圣徒需要让所有的圣徒都知道呢？这个我们想，我们不用去管这些，这个负责弟兄都知道，该让所有圣徒都知道了，就会报告。那没有的话，我们应该积极的学习供应生命，使圣徒一同在生命里长大，在健康的被建造，这样才是我们教会生活健康的情形。那这个我想我们这个简单问题就交通到这边。那下面还有一点时间，对不起，时间过了一点，我们需要有一些操练，一些操练。特别是刚刚讲到第一类的问题的时候，讲到说有时候我们这个也对想要遗嘱交通，但是也没什么话，那这个有时候我们像早晨起来啊，我们刚起床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里面非常的虚空啊。我们圣徒会虚空啊，那所以现在下面呢，我们给大家三分钟时间操练一下，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操练，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呢？第一件事呼求主名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与主有交通，操练先跟主说话啊。你说啊，要说什么话呢？当然，如果平常常常读经、常常读书报，你就会有说不完的话。那如果没有呢？你可以简单说主耶稣，主耶稣，哦，我爱你，主耶稣，我需要你，哦，主啊，谢谢你再给我新的一天，哦，主啊，有你真好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今天再与你同在，再享受你啊，反正你怎么讲都好，反正就是要跟主啊这个讲话。这个慢慢讲话，感谢主，等一下再来操练下面练面一下。现在大家可以一同来操练一下哈，就是当作你现在是刚起床啊，或者是有时候他说开车啊，想跟主话没什么话说啊，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啊，就哎呀主啊，我今天感觉心情很不好啊，主啊，怎么现在觉得很沉闷啊，主啊，我需要你啊。主你充满我啊，像这种很多情况都可能会发生啊，但是这个我们就简单操练好不好？这个也需要操练，也需要操练啊，不管你说什么话都可以。那如果你隔壁呢有些是比较粗心的，他真的不晓得说什么的话，你可以协助他一下啊，大家用两分钟操练一下好不好？你就简单跟主说，反正就是说起床啊，现在是起床啊，还是你等一下，比如说你等一下散会啊，开车啊，在路上你不要发呆啊，这个也不要听那个流行乐，当然也不好，听新闻更不好啊，你可以当然可以听诗歌啊，可是若是能够有时候跟主有交通，其实是更甜美的哈，来，大家用两分钟操练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我想这个操练跟我们这个上一次的成全训练都是非常一致的哈。那这个下面还有一个点说，有时候我们想要接触主，但是里面没什么感觉哈，没什么感觉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有时候我们可以赞美哈，可以赞美哈，可以简单的赞美。那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操练赞美哈，赞美。所以我们比较会祈求，但是我们就比较不太习惯赞美啊。其实主的话很多话都是可以赞美的哈。有一次李立忠说有一个美国圣徒啊，他就开车的时候就在里面赞美主耶稣我爱你啊，就反正很大声就对了，警察以为发生什么事给他拦车下来，他说你在干什么，他说我在赞美耶稣啊，这个感谢主，我们这个应该都常常要这样，然后在车子里面不管一个两个啊，我们常常要赞美。那譬如说今天的成全圣言啊，成全圣言其实的话你可以用来赞美啊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主耶稣赞美你，主啊，在你里面都是实际的，主啊，但你有实际的义，你有实际的圣，主耶稣你是那位真实的，赞美主你是真实的，赞美主你是真神，主啊，赞美你是永远的生命，常常就是赞美，多赞美。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发表，那你就用主的话来赞美。 啊，还有一分钟，好不好？大家操练一下，又可以用今天的话，啊，用今天晨兴圣言的话，大家来操练赞美啊，要脱开自己的感觉，下沉的感觉，用主的话来赞美他啊，感谢主。那在这边，因为你怕吵到隔壁哈，那就嫌小声啊。可是赞美的时候很难小声，赞美的话就是很高啊，啊，所以就说你在家里，在车上。啊，这个一个人的时候，其实也可以操练大声赞美，这个对我们跟主的交通有时候会有蛮大的益处。